清河站。喂，喂，喂啊，往清河站。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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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我们请打开那个第十五页。好，第十五页，第十五页我们上次讲到是倒数第六行，哎，倒数第六行。那第六行我们讲到，是十六观之总体，一经之妙中也。好，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哈。那这因为我们稍微有间隔了几一阵子的哈，那有些东西我在这里稍微再讲一下。在还没顺着本文之前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一讲这一段啊，哎的主要用意。因为我们讲说这个顺着这个第十三页的那个最后一行，他说修最后两行就是问曰：净土修法其想可得闻夫？因为这个前面一直谈说这个唯心净土啊，啊心净则国土净的这个路啊，那一路下来，那到底应该怎么修？啊这个答曰说：净土无修，修因迷有啊，法无高下，高下有根，根有多殊啊，修分多类，乐色其多类。总有三门：一曰观想，二曰意念，三曰众行，皆依极乐啊弥陀以为之主也。就是说，他有几个方法啊，在这里谈的是观想、意念、众行。那我们在谈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稍微有时候我们在听经闻法，这个闻一直下去到有时候不知道回顾它，因为我们修行。无非就是感应。好，最近我刚好在讲《金刚经》，有一位来听呢，他大概就是想要来，应该讲说他并不是真的想问吧，他是想来看看别人怎么那样。他说，当因为我讲说我们修行要有一个感应，他说一听到我在讲感应啊，他很不自在。我说那不感应吗？我说我讲金刚经感应，因为我讲说因为金刚经是目前我们汉传经典里面感应最多的，他一听到感应他说听得很刺耳，因为他本来是因为有一个人跟他介绍来想要了解佛法，那其实他不是，因为我就跟他讲说你一来就带着很多自己的看法，你不一定要接受别人的看法，但法就是法，你有你的看法没问题可以，但不要一开始就是带着要跟人家称斤称两啊，想要来那个，我说你这样我没办法教你啊。那我跟他讲说，我说感应，经典就讲感应了，是诵金刚经，有人众业可以亲报啊，是甚至只要能对一句一句深信解的人啊，比恒河沙布施功德都还大。因为有些法师跟他谈，他这个人很难度，希望我度。我后来说，我就跟他讲，我不会是你的善知识，你的善知识会是一个现实会是你的善知识。什么现实？你认为你懂，但你这个理解最好在面对烦恼的时候相互得了，或者你所懂的要是面对烦恼 没对生死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就知道你所懂得没用了。好，那我说感应怎么会不感应呢？又不是执着感应，因为感应就是缘起的差别嘛，是。所以我那时候那个来的那个法师问我说，他讲的怎么样？我说哈，此人啊，多落断灭见，可能继续走下去啊，恐怕连因果都会波无。哎，因为他说，我现在都不大想我讲我是佛教徒，连佛教徒怎么个自我定位？我想说，了解四谛，才能知道什么叫三宝。啊，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什么叫活弟子？他说，你可以不执着活弟子这个名相，但依世俗谛里面还是有活弟子的外相啊。他说，我们应该放下，不要执着。我说，那你要不要吃饭？他说，对哦，这一点我要考虑看看。我说，不用考虑了，那一定要吃的啦。哎，哼，所以理论虽多，但已经狂妄，怎么会不感应呢？佛法讲缘起性空，怎么不感应？不感应，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干什么？当然，它一切法皆空，但还是有因缘差别，还是有因缘差别。好，那我们学佛要知道说它的感应原理在哪里？好，光你靠你信心能不能感应？未必。好，那你所认为的感应之道，却不因相应于因果，还是不会感应。所以我们要讲说，只要我相信三宝，我就能感应。谁跟你讲的？信心清净性是其中一原因，但感应要众缘合，一切法无自性，没有那个叫做自性感应的。你知道自性感应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它很感应，但佛法的感应是因缘和 合方名为感应。我必须如此清净的因缘，才能得如此因缘的感应啊！我等在那里，我只祈求，我什么都不用，我就把我的生死问题全交给三宝，然后三宝就会加持我，那就不用讲经了。因为活菩萨的慈悲本来就是无保留的，那我们就等在那里，然后就让活菩萨来保佑我们，我们就感应了，没有。所以我要讲说，有时候修行啊，要是没看清楚啊，我常觉得最遗憾的就是不修的没关系，不信的没关系，又很虔诚，人心地又好，又拼命修，但修错的。就像说我很听医师的话，我也照时间吃药，我吃了好几年，但治不好，为什么？没有对症。哼，就是这个道理。并不表示说你很听医师的话，你很照这个道理来吃，你照时间吃，不对症啊。或是说，就说你的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谈到这里？你要先了解整个生死轮回的根源，知道原因在哪里，你的修行的对应才会恰如其分的修到那个相应处，是不是？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光只嘴巴念佛会不会就感应？我认为只要因生就能感应的话，那《金刚经》讲的因生求我，色相见我，是行邪道啊，不得见如来啊！怎么这么讲？没错啊。他说那一部经跟这一部经不一样，那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脑袋，怎么会不一样？当然一样啊，是你不会会通它。我们其实现在讲的这一部啊，既是符合西方净土的经典，同时又符合般若经典，就是在这里面把这一个我们认为不以因生求，不以色相见，切要因生，切要色相，放得进来了，在这里放得进来。道理虽深啊，好，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要懂不容易啊，好，不容易。但是解脱的根源在这里。好，三世诸佛依般若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核心共同之法则，核心的共同法则。所以，这个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佛菩萨包括诸祖师大德，他了解原理。好，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们只要好好念佛，都不要去读，不要去不要看经，也不用听，就好好念佛，能够往生。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些话，但这个是似是而非啊。假如我常讲说，我跟你讲佛的功德多伟大，修行方法怎么样啊？怎么样修？他是如何如何伟大？如何修？如何感应？讲完了以后，你好好持名。这时候你的持名已经带着什么？带着我给你讲的那种成分在里面。这时候你虽然叫做好好持名，可是你的好好持名已经跟那个完全没有听法过的好好持名是不一样的。结果有的人就开始以讹传讹啊，见到任何人好好持名，什么都不要懂。人家那个讲好好持名的，叫你好好持名，你负责持名，其他的我交给你。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个脊椎诊疗师，你在床上躺着，你只要懂得一种就是放松，其他交给我。那我们现在到我们要是没诊疗师放在床铺上放松还是痛啊？没人帮你推拿。我现在是你上去床铺，你放松就好，你不要紧张，其他由我来帮你推，对不对？你只要好持名念佛，其他的我日夜跟你开示，你会把开示的道理带进去的啊。你只要好持名，但你持名的味道开始会，我会给你加以不同的药方在里面，你不用去想，因为你现在听不懂，但味道我知道原理在哪里。但有人看皮啊，看皮就真的照着做，结果人家这边有用你那边没用，为什么？就像禅宗啊，不立文字啊，但其实禅宗，我就禅宗不立文字，禅宗观看最多，八大宗里面就是禅宗文字最多啊，他就讲说不立文字啊，文字最多。禅宗里面不立文字哦，很少。你看禅宗很少去开课啊，我们现在打开什么经来讲的很少的，可是禅宗经常在开课，开那个不是经典的课，是那个禅师那些首座经常在打坐的时候偶尔跟他讲经典几句话，核心的道理经常灌溉给你，然后你平常就打坐，你负责打坐，我负责开始。原来那个禅师就是三藏十二部，你说他没学，他是天天在学，只是他的学不像做学问的学法，是直接就着修行来的，所以他有原理的。那我们现在不容易懂，你即便来自我们到这里，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听讲听不懂还是有用的，是你现在还有很多好，但有的人能听懂，那有人比较不行，但也无妨，因为这个结这个缘啊，要慢慢来。好，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有一个居士念佛，念那个就念无量寿经，念，他也没背啊。结果有一次才几天，自己梦中竟然会念出来，他说：“哎，奇怪，我在念什么？”注意听，哎，我竟然念无量寿经，可是我没背呢。你没背有啦，只是你的烦恼很重，就把它挡着了。如果你烦恼轻一点，以前啊，一斤耳根啊，皆成道种啊，那个印象总是都在了。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熏修，其实都有用。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道理，最主要是要谈感应原理，但这个感应原理跟我们一般讲的感应原理不一样啊。其实有时候道理啊，我们为了要说法，有时候讲核心的道理，有时候是对不同根性的人讲部分的道理，但背后的感应原理他其实讲的人很清楚啊。你现在都不，我不会跟你讲 哎，就好像说一个小学老师在跟小孩子讲的时候讲很多道理，有没有把真正大人的懂的道理全部讲出来？没有，但适当以学生能听懂的听得懂道理，能让他心开意解的，我就讲他那一个道理。但我虽然是教小学，但我在编排小学课程的是大人的智慧，是以大人的智慧来编排小学的课程。所以课程虽然是对小学，但其实智慧是大人，智慧是大人。好，那同样的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感应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啊，我们冥冥中的感应，不是那种不可思议不清楚，是你的智慧不清楚，或者的话有智慧的人是你说哎呦好奇怪啊，感应了，其实它中间都有脉络可循的，不可思议的身心的变化都可以有看得到。那因为我们只能就我们的智慧去认知你能认知到的那个感应，可是就活菩萨，就一些大德有修有证的大德，他知道你的身心是如何变化，所以他能算出你未来当到哪里去，都以神通能看到你的未来果报。为什么这个果报不是突然有一个人啊修神通，突然有一个神进来说我告诉你啊，他下辈子去哪里哦，这样啊，好，哎，你下辈子这样，为什么我人杠软软了有个跟我讲，不是修神通的不需要人家提醒，自己就看出来了。为什么看得出来？他看到你这样的心念咚咚咚咚咚，一定会往哪里走，如是因如是果。所以佛法有没有是有的人啊，我们都用宗教的期待啊来信仰佛教，我告诉你用智慧最有效，因为你这样的因这样的果啊，我们有时候会怕说哎呀谁抢掉我的福报，嘿嘿，就像经典里面讲有人威胁说要跟一些人啊，我要抢你的福报，他说我的福报要是我的你抢也抢不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因缘我有我所修因拿来，会旁人可以得。所以因为什么有些修行修行到面对世间的苦难他不会怪别人，因为这是我的因，面对我自己所修的福我也不惶恐也不怕人家躲，为什么？如是因如是果，非你能躲。所以修行人面对苦难很笃定，该承受承受，面对自己所修的从不疑惑，必然得果，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在对自己的身心的一个改变，你今天清净几分，内心清净几分，具有多少条件，必感应这样的果。所以后来在修行当中越来越清楚，他知道，他就说当我面临到极大苦难的时候，我欢喜心受，为什么？因缘即将果，那我同时相信我现在所修善必将成果，这不是谁保佑谁给我承诺，是因因果果，如是因缘如是果报，是这般的坦然的，走到哪里啊了无挂碍。为什么？道理很清楚，从不增不减，因因果果，看似世间公不公公不公平，在业果里面一概公平，没有谁给你增减，一概只有你如是因如是果。好，那我们现在要修行，原因在哪里？我们怎么念佛往生净土？凭什么念佛可以往生净土？净土那么远，我在这里我怎么去啊？坐个高铁从台北到高雄就要一两个小时，十万亿佛徒那个坐死我们了，现在也没那种东西呀、所以你想一想，如果做莲花，嚯、念80岁，做了800亿年哦，我看还是才在这里好了，因为光做莲花到10万亿国土嘞，每一个国土都很大嘞，还10万亿呢，这样光一个搭下去，走到那边，那不到何年何月了可是没想到竟然不需要，正如我们前讲的，就是原来就是。此处说佛，此处净土。为什么？哪里是秽土？心污秽就秽土，心清净就叫净土。所以你会在污秽土里面受苦，是你自己让自己受苦。 所以当你开始懂得这个原理，好，我现在学佛，我念佛，我所有修行无非是什么？转化我的颠倒心念。那我们因为不知道啊，因为无量劫来的习惯会把这个世间身心世间一切都认为真，真以后增加妄想，这个妄想又让这个世间好像更真，就好像做梦人颠倒心，让梦境更像真，梦境的真让梦中的人更加苦，梦中更加苦就更加增加梦境，结果梦境里面还有连续剧一直延续，延续一个，你一般写做个梦一个小时，我们不看影集都一个小时，有的人还做两个小时，做三个小时连续剧，为什么？迷梦心很强，这个颠倒那个颠倒全部加到梦境里面，一弄成一个非常复杂而且莫名其妙的梦啊，竟然在那里受苦，就是这样。好，所以念佛感应在哪里？当我将我的念佛心能彻底在心念上转变的时候，是不是念念纷纷以净土相应？是啊。可是如果你依然心外求法，是不是越念越远呢？也就是说，所以既知道这个原理以后，活菩萨祖师大德就告诉你，他有些道理不像我们现在这个讲的是比较深刻的原理，但有些人在讲净土就不用讲到那么深，因为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法师未来可能也要弘扬这个净土，必须要抓到根源，因为我们教的是教师法，是原则法，那这个原则法有了以后，其他善巧方便的法你就比较容易掌握到。但我就如我刚才讲的，有些人啊，因为你不容易听懂，那我只讲这个东西的应用分则，我没有讲它的根本重则，我讲出我这个教科书是给教科书是给老师看的，但我不会给学生看，因为这个教科书里面有很多题目，也有很多答案，这个不能给老师给学生看的，学生看就不会做了。那我们就拿来教学生。那可是真正的原理有没有全讲？没有，但却知道原理在哪里。我虽然这样讲，没有讲彻底，但这中间隐藏的由因该果慢慢上去的这种感应道理。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因为就像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先观身生活或观法生活，进一步观实相活。因为你没有功德，你观不了法身功德啊。所以我先告诉你，先以缘以因生，缘一个相，以这个相，这个相其实终究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离开，但众生不知道啊，众生不知道，像我们现在还执着外在世间啊。好，既然你执着，你还跳不开这种唯心境界的道理，你执着有外在世间，既然你执着外在世间，我就叫你去拜外在佛。有没有佛？有，在哪里？大殿。所以我们现在说拜大殿佛，没有拜里面那一个佛。那拜到最后，越拜越靠近，到最后说，原来大殿的佛在我里面哈，那我一直忙什么？哎，当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时候，你就知道。可是你现在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既然执着外境，我就告诉你拜外佛，念外佛。那往生到哪里？往生外面的极乐世界。我就开始修修修修修修，越修越如法。越来越靠近，为什么越靠近？外面的，外面越来不外面，为什么？像比如说我们念佛念到最后，经常念一念的，念到电视去的，念到别人身上去的，念到很多烦恼去的，然后慢慢努力念到自己，慢慢也不起烦恼了。后来发觉自己身心慢慢清净了，也慢慢知道说，诶，原来感应不是从外面来，原来感应竟然从里面来。那慢慢再念佛念到了，哎，什么叫佛啊？原来佛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慢慢来，因为有修行，虽然暂时执着外面，但内在感应不断直接生出来，内心有法，所以法就是说， 虽然我们下一步要念佛的法身德，但你内在没有一点善法功德，你念不来，你念不来，所以你没办法真正的投入。好，但你慢慢因为修为外在佛法，然后慢慢感应内在的清净，这时候就念法身德，从你法身当中进一步去观察这个的功德意是什么，竟然念实相就就近的。好，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样，到最后无非这个感应原理之所以能感应，正因为感应不离开你的心，所以邪火之感应根本没有离开过你的心。那为什么会不感应？你障碍它，是你障碍它，不是感应没有生，是当你在修感应的时候，才一天修个一小时，其他23小时继续起烦恼，怎么感应啊？初一十五拜一次的，跟那个其他其他烦恼是天天的，那个初一十五才拜，那当然不会感应啊。为什么？任何感应起来都被其他烦恼阶段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精进学佛的时候感应特别快？要等等无间缘啊。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啊，我怎么都不感应，哦，好累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赶快休息一下。等哪时候啊？我告诉你，你不会等到的。为什么？你一等他就插进来，一等就插进来，烦恼就插进来，因为烦恼的习性衍生过善法的习性。因为啊，你现在刚好是逆流而上嘛。所以有的人呢，一时不怕辛苦，强取修行，结果还得快。你在那等，在那等，等不到的。所以你务必要让你的修行的念头念念相续，啊，就念到最后说，一念起佛来，不让其他烦恼有机会插进来，就容易成熟，就容易成熟。那我们就经常间断。所以有时候从这里来论人的修行的功德福报就在这里啊。我们不是讲说那个菩提道师就讲说暇满大意就是这样嘛，有空闲呢、啊。那有的人没空闲呢、啊，有好多世间责任呢、啊，有很多负担呢、啊，很多障碍啊。为什么？像我们在修一修以后，哎呦肚子饿，像我们就比较麻烦，我们还会肚子饿，再怎么样都会饿，所以要至少间隔几次再过来，我们还要睡觉，又被挡一下。对不对啊？嗯，身体不舒服啊，又要挡一下啊，那里不舒服，等等等，催催催，怪不得功夫不会成熟，你知道吧？因为他就成不了形嘛。刚讲完，后面就刚一个好念头，后面坏一个念头就插进来。好念有好念头有作用，坏念头也有作用啊。所以有的人啊，一生烦恼很多，障碍很多。处处间隔你的道业，有的人福报很大，为什么？外在助道因缘经常提醒你要用功用功，有的人是外在因缘，人家提醒你用功，但自己不甘愿；有的人是自己甘愿的时候，外在因缘太多障碍；那有的人是自己甘愿，外在因缘毅然助道助你的道，所以这个人就成熟快了。他也用功，你也用功，刚开始。哎，那聊天者好不啦？跟你公公，跟你讲，我们还是用功了啊，讲一下了，无聊呢啊。而且我这个也到最后发觉，大家都很无聊了。你看，入佛门有时候你刚开始会觉得很无聊了，因为每个人都很庄严，都不跟你聊天。那你刚开始就很闷闷，所以我们为了让那些初学人要聊天的呢。聊一聊以后神情慢慢安定，到最后人家找你聊，不要啦，我们修行好了。为什么？内在有法，这时候身心就安定。你本来很无聊无聊无聊，到最后反正找他们谈也无聊，一开口就三宝，算了，我修我的四宝啊，到这样放放放，到最后反正都无聊，只好好吧，看他们念我就配合着念吧，阿弥陀念念，哎，还不错呢，那就开始慢慢安心了。所以刚开始跟一群无聊人在一起久了都很有聊。我们中午还在开玩笑啊，我们像我们如果到80岁，我们应该要拿拐杖，对不对？该拿还是要拿啊。你 即便你跑得很快，在一般人面前还是该拿拐杖啊，拿拐杖，对，等都没人的时候，看你要飞要跳都可以，因为顺世间法，顺世间法，当然这是额外话了。就是说假如修行到自在，不受这些形象影响，不过在一般人正常面前呢，我们该有时候修行人要现苦恼相啊，因为一般大家都苦恼，你要跟人家配合一下嘛，你向来都不苦恼，人家会嫉妒你的，所以我苦恼苦恼一下啊，我这里脚酸啊，那里痛啊，等人跑光的时候看到没人啊，大家一起到外面踢足球，因为我们这边广场很大，你看到八九十岁人在这里跑来跑去踢足球也很奇怪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这是开玩笑，就是在世俗法里面，世俗法在解脱法里面有另外一个解脱自在，看是一个糟老头的样子，但内心的自在跟神通的广大非一般人看得到。一般人追求世间五蕴六根对六尘的爱着，可是当一个修道人慢慢远离六根对六尘的爱着的时候，看似无聊，竟然内在神通广大。当你们觉得说他们去逛街的时候，人家我们已经跑到山上绕好几趟了，而且都是坐莲花，我们又不用开车。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看似无聊，那世间人经常在这里啊蒙蒙蒙蒙蒙，但没想到真正的乐趣，真正的自在，是来自于远离执着以后所得的自在啊。所以说在一个道业当中，有的人因为习性重啊，必须从外面找到安慰啊，所以修行里面经常修一半就贪着以外，但现在刚开始不得已要勉为其难，所以之前不是讲吗，苦行一个未串习前是苦，修行有一个苦就是未串习的苦，善法未串习的时候会苦，所以这时候很多善知识就有一种虐待狂。什么虐待狂，就是说虽然眼前是给你苦，但我给你逼在善法上成串习，串习就养成习惯，刚开始好习惯还没成的时候，勉强要做好事很难，但我这时候给你勉强，给你压迫，压迫到你做好事修行但成习惯的时候，你会感恩还好有这个严师，因此才能出高徒。那你一再纵容到最后不成串习，经常修行当中都有恶念插进去，结果老是等在那里寻求感应都不感应啊，所以说苦过了以后就能神通自在啊，看似无聊，其实修行人的内在的喜乐啊是世间人所没有的，所以表面上你看不到他的喜乐，他也跟你一样，哎呀，会过来看一下啊，可是一到晚上你没看到的时候，他在禅定的自在啊，就不是你所能知道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啦啊，不过是我常讲说，以后啊，等你们没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全部都升到空中上去泡乌龙茶啊。那没修的你就没办法，你只有在底下自己泡啊。我们这些人自己时间到了，咻上去。其实我这次一直在幻想呢、你这个幻想会让我们想修，因为这个实际上其实是变相的鼓励你修禅定、修神通、修解脱。其实过去的道人就是有这种能耐，我们现在讲的像是卡通影片，不过其的确就如此。那要达到这样的解脱自在，三明六通、广大神通、飞行自在，可以修的啊。可是这要修之前，先放下世间的爱作啊，放得下才能广大功德，能串习的修才能历史感应啊，才能具足因缘成熟感应啊。为什么？念念之间如何转化心念，让你的染污念一改变，你的清净净土纷纷显出啊，对不对？这都不离开你的心，所以你的感应不是向外求，其实就在你心中，其实就在你心中。所以要能死心塌地，要能看到修行的解脱功德，你应该慢慢习出对外面的贪求，现在念念入心的修啊，不管你修任何法门应该念念入心 因为不入心，不转化身心，依然执着世间颠倒，你很难真正感应的。好，然后我们接着，那这个就是讲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啊，观这个心，因为这个心其实啊，记住一切万法功德啊，那接着他就又曰：此观能令四佛土净，如是方为此经宗旨啊。好，我们在观的时候啊，观这个这个感应道家，这个佛在哪里啊？我们现在观这个心啊，随不同的内涵方式。我们因为内心的执着很多，那内心的执着很多的时候，依我们现在能经，其实道理可以一下谈得很深，但不一定能领受，所以我们就现在基于你能改变的东西，逐步的跟你调，跟你学修学啊，让你怎么去观察。在这种观察当中，其实能观所观还不都是你的心，但因为你现在还在分别啊。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经常讲一个道理啊，这个是在佛法里面都有的，有时候在经典里面其实隐藏的很多道理，现在一般人不大知道。然后我现在告诉你，现在刚开始啊，比如说有人对一个人很恨，很恨啊，那恨的时候其实看似外在有一个客观的人做的很讨厌的事情让你恨，对不对？其实啊，如果以佛法来讲，外在这个让我们很讨厌的东西，其实是只是其中因缘，这中间还有背后很多因缘啊，主要因缘是你自己。好，那我们现在因为不了解啊，那我就告诉你，我们从以什么样的定位来看你最恨的东西。那我们看如何放开你的心。第一个，有时候来看看我常讲的因为这是一个比喻，但是非常有用，就是说我们会以为我们是受害者，但如果从佛法的广大义看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可能是受害者，但你也是加害者。为什么？你也曾经伤害很多人，就像我们有时候小时候不知道蚂蚁啦，动物啦，你把一只苍蝇一只蚂蚁揉死，等于是骨头粉碎嘞。你想这个蚂蚁以后要是有机会报复，当然是很严重，粉碎骨头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广大缘起来看呢，我们会知道说，其实本身啊，我们的造业也很多。好，当我们在造业的时候，我们开始来观察我们。你看啊，在佛法当中啊，我本来是认为这个人真的很可恶，现在我从更广大的角度来看，说他是很可恶，就这个事情他很可恶，但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他却有理由，因为我曾经伤害他。那再更进一步来看的时候，其实就算他可恶，但他因他的可恶因缘让我有学法因缘，从表面上我有损失眼前，从背后来看却让我有得到因缘。都我看是，我如果从世间法我可以有资格恨他，但从出世间法我还感恩他。然后我告诉你如何面对苦难的众生，不但你苦，因为你在这种怨恨当中苦，你也看到对方也这种苦，愚痴苦，贪苦，大家都在轮回。然后我把你本来集中的一个压力点开的，从你缘起的角度一直放开放开，他不但不怨恨，好吧，看他那么可怜，我度他吧。我不但度他，因为我知道唯有这样才能让我解脱。其实佛门应该做这个事情，这不是催眠啊，这是道理，这本来就是道理。从佛法的真实观察里面，把原来内心纠结的地方从不同缘起的观察里面打开，那不是让自己解脱吗？就是这个。好，从这样的因缘，从这样的观察，让你的心沉浸到这个程度，然后再进一步让你观察更深细的究竟原理，不断的成就了四种佛土，到最后成佛究竟圆满，常极光净土。都在哪里？都在你现在这个心里面。好，你最有心起将心忏，心若王时追忆王。你这个心在颠倒无所有处，执着有这种烦恼事， 那我就让你起另外一面的观想，以破你的颠倒。所以啊，佛法里面的观想啊，病无病而执着病，法无有法切能治病，是不是？就是如此，没有用的很哦，是我们不大会用而已啊。好，所以说此观能令四佛土净啊，就是我们内心正慢慢澄清哈，再吧？乃至云以此经本，以此经本为为体兮，愿同啊，愿同机会啊，求同居净，故谈妙观，观彼依正啊。啊，我们谈在这个十六观经里面啊，这原来是韦提西夫人啊，她觉得这个世间太苦，她的亲人、她的家人这种父子之间的关系混乱啊，这么总会子杀父这些现象，她觉得好苦好苦啊啊！所以她觉得这么苦的地方，我想求。所以你看啊，韦提西夫人的姻缘是不是就很符合我们的姻缘？为什么？世间的人伦颠倒，为什么明明是父？为什么只要杀父？因为父曾经杀子，那不是今生啊，是上辈子啊，很多地方恩恩恩怨。我们现在是就今生来论，却不知道宿世因缘。所以从以广大因缘可以看到，这人世间充满了多何其颠倒方谬。既然知道这个同居的秽土，这个我们凡圣同居土有秽土跟净土，娑婆是凡圣同居的秽土，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的净土。好，本来是从这里慢慢，因为韦提西夫人有苦，所以会想求净，以此因缘，后来以此因缘来发愿求生。那故谈妙观，观彼依正，观什么？观极乐世界的一跟正，一跟正的话怎么样？好，正报一报，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也有正报一报啊。每个人的正报不一，一报不一样，就是我们同处在这个五合禅院的时候，我们的正报一报不同啊。有的人在这里冬暖夏凉一概接受。有的人适合此处的冬天，有人适合此处的夏天，有的人是春夏秋冬皆可。为什么？他的福报关系，所以这里的医正医报都不错，哎，凉凉的刚好，热的很欢喜。为什么？哎，他的福报就是如此。所以有的人在这里可以受用一切因缘，有的人在这里受用部分因缘，有的人在外在因缘具足，有的人在内在因缘具足，各个差别不一样。为什么？跟你自己有关，同样一个地方啊，但感应不同，搞不懂。好，那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处在这个世间，我们开始观什么？观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其实告诉你什么？既观果报，必观因缘，知道吧？观了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诸圣者乃是世间相，你要知道这个果报，观的果报必要知其因，或者你不知道它的价值，一知道因就入了法。所以我在跟你讲说，你看他多清净，为什么清净？因为他修戒定慧，所以你马上就会产生，因为戒定慧得如此清净，就连上来了。所以当我们不断在讲世间极乐世界，有的人就把它当同神话，愚痴者做学问的人不知道，其实不是啊。极乐世界之所以庄严，不是有一个人创造一个什么，是依于内在清净内心功德而之为庄严，所以它是依于众善法而为庄严。包括我们这世间，你知道你现在所受用的点灯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很亮？是不是我们点出来的？是。那你为什么受用？你修来的，这中间有个人的业，也有共业，也有过去，也有现在，也会感应未来。 你要是福报很差的话，老实讲，要么电灯坏，啊，要么你不会来。你要是护，你要感应黑暗的因缘，如果现前已经成定业，而这个电灯我们大家又要用，而你却又不能看到光明，那除非你眼睛瞎，啊，不然就你不能来，不然你来了以后，我们刚好下完课啊，再开灯，灯坏了。那怎么我来刚好坏？因为你的业报刚好是暗的。经典讲的，我常举那个例子：富贵中阴身，身到贫贱家，那一家即将要富贵。你说，哎呀，地一枚，不是各修各的，有别业也有共业。富贵的中阴身升到家，因为他不会受这个苦，而这个其他家人呢，刚好要受富贵命。是富贵因缘，所以刚好配合。如果富贵人升到贫贱家，大概也待不久。如果这一家人都是贫贱命，这个富贵中阴身要升到这个贫贱家的时候，一生没多久就被带走，因为他不是那种受苦命啊，你们留在那里也没用，他留不住的，他可能没多久就被人家领养，过得很快乐，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贫贱中阴身升到富贵家，那个家道准备中落中落了。他说啊，这个人啊，经过算命，这个带衰。你看他多衰，本来已经够衰，加上算命师在今天在落井下石，真的很衰，对不对？本来我是贫贱啊，已经够贫贱。我生到你家，你本来很富有。后来我生了以后，你家中道中家道中落，对不对？啊，家道中落其实是你们的命啊，啊，你们的业报。可是我这个贫贱的去，刚好碰到你们家道中落，所以大家都怪我啊，我已经够惨了，又怪我怎么？明明你们自己造的业，现在都丢到我身上来。你看这个真的业报差的就这样。啊，自己扛自己的罪包，还要扛着别人的东西，就莫名其妙的，哎，就是这样啊。其实是各受各的业，各受各的业啊。所以观彼一正，三观若成，初垢先落啊，非有余境，更深何处啊？就是说，你现在开始观这个空假中道，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一谈啊，就是观世间如诸法。如果你的智慧够的话，一切世间。净土世间如何成就这样的净土，如何为什么有这等因缘，种种差别因缘，之所以众多差别因缘能成就众多功德，一切差别因缘自性本空，虽空不离假，是为宗。他能如是观，观见之成的时候，随他观，不是马上成啊，慢慢随着你的观力也成的时候，你的烦恼就越多，是不是？我常不是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做东西好喜欢啊，喜欢到啊，魂萦梦回啊，是不是这样讲？还是梦？我不知道那个词，我因为平常没这个经验，我没那个啊，做梦都在人家来牵啊，魂牵梦萦啊，这个我要多练习这几个字，魂牵梦萦啊，对，好啊，这个讲的啊。因为一直牵绊，可是一直挂，整个心意念到自己所值得，可是慢慢看看，哎，好是好了，也没那么好哦。现在偶尔做梦，但不是天天梦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些过失。这个人不错啊，可是一接触了，原来他有个性的内，就跟一内的时候，这距离就拉开了。到最后发觉，不但有个性，还会打鼾，又拉一个哈，他就说，怎么样？不大常刷牙，就弄又更远了。到最后一弄到这样，是不错了，不过也马马虎虎。你看，做梦再也梦不到他了。为什么？缺点都跑出来，是一样的问题。当我们对道理开始，我们不是一下放开，但随着你慢慢观察的时候，你对这个道理的观察越细的时候，你对它的执着就越少，你对它的执着越少，你的内心自在就越大，就是这样。所以初垢先落， 然后到最后内心慢慢到最后慢慢成熟，那当内心转为纯正清净的时候，以极乐净土产生感应的时候，净土在哪里？就在这个由垢转净的心里面成就净土的。所以往生在哪里？此一业报停，下一个净土业成，就叫往生。所以往生叫做因缘聚散，就这样而已。前一辈子的因缘散，下一辈子的因缘聚，就叫往生，就这样而已。从不离此处到彼处，须知正为身同居境，故说哈，须知啊，正为身同居境啊，故说三观，良有观妙能破三惑，不独感于同居净土，随其惑断前身之处，自然感得有余等三。啊，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经典一开始所要讲的是什么？是要让韦提西夫人感生极乐净土。那这个极乐净土从表象来看是凡圣同居土，是凡圣同居的净土。好，先以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对比的，世间苦，所以他到那边乐。但因此我就跟你讲众多的观经观察啊，怎么观，怎么改变，这时候初步让你慢慢转化你的身心，虽然你还不知道，你还把目标放在远处，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你的目标还是放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慢慢念的时候，也因为以这个境摄你的心，你的心慢慢成熟。那成熟了以后啊，感应的同居净土。那接着他不止这样，不独感于啊，能破三惑哈，能破这个三惑，就是我们讲的见思惑、无尘沙惑、无明惑。那由这个观破这个疑惑，随观的深浅，到最后不但能感应同居净土，随其惑断浅深之处啊，还能感得什么？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为什么？当我这个观到什么程度的时候，随其心境的程度，感应的净土不同，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现在也可以是一个，真的糟老头，但慢慢的说，身体依然是这一份烦恼相，但内心的自在却一直衍生出来，啊。就是相是相，内在却不同。随着我们个人的智慧、个人的体会，它可以在一种烦恼的肉体相里面生出了种种的智慧，不同的智慧，是不是这样？可以，我们的智慧不断于对很多东西的关照里面可以慢慢开通出来。但我智慧开通，也何妨我现在看起来还是要照吃三餐，该睡觉的时候该怎么样，但智慧的自在却一直在不一样，因为你看得越通透越彻底。所以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同样念我的佛，我同样过了我日子。所以很多人你看啊，有时候我们对修行都有一种幻想。什么幻想？我们就觉得说，所以有时候要为了要让人家拜啊，这就有时候要装个灯泡放光，对不对？让人家才愿意拜。因为一般众生只看外相，不看内德。像比如说，你有没有？我们像现在我们在坐在一块，你有没有智慧？怎么看得出来？是不是智慧？又不是脸上看不出来。所以，当我们觉得你是高深大德的时候，就必须要装饰一下。不然，什么叫高？凡夫见不到真高处啊。所以当大家认为好的是不是真好？不一定啊。你为什么能见到善知识？你也必须要有本钱，有能力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像我们现在如果给你很多钱去买水晶跟玻璃，你一定会挑到玻璃，因为以你这种喜欢很透剔透的、很亮的、很美的，那就是玻璃。 以你的习惯性，大概你会选玻璃，也不会选水晶。所以以你所能觉察的，就是这般。啊，所以像我们来讲说，你在看待一个到底值不值得你信赖的话，这个你自己本身必须有超脱俗之见呐、啊，脱俗之格啊，你才能看得到。所以你看，外在一样，但体会不同。同样一个念佛，有的你念得糊里糊涂的，啊，就像最近我碰到一个法师，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啊，那时候他也刚开始弘法，应该开始弘法，我忘了他讲的怎么样。他说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啊，那个老菩萨，一个老比丘尼，平常很少出来，就是念佛。那因为这个人念佛向来是很专注，就是说别人走来走去他也不会东张西望，好，就自己念。那这个法师就觉得很好奇，这个人的神情啊非常的稳定啊，啊，就这样啊，法师啊你怎么念佛啊？他的意思好像那个语词我忘了，意思就是说大家只会嘴巴念，不会心念，就是大家只会嘴巴念，他不会真念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学问的人，他竟然就简单一句话，很多人不会念佛，都只是嘴巴念，他们念不入心。后来我发觉就这个道理，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为什么能安住在一切世间东西不太能动摇，他是用他全片的心在念的，不是只注意音声，而是用心啊，全片一片心无所保留的全然信受。而这个信受必须要透过很多不断的努力，对这个法门的道理不是靠一感性，是道理的时候成熟，然后完全信受，当在念的时候全无保留。所以你知道当他在千古保留的时候，很多外境对他干扰，他不动心的，他也不会跟你讲了很多应酬话，你怎么问怎么答，其他时间就是念佛，就这样。好好，如病需要，本位深安，求得仙方，修和福之，不但深安，兼能清骨啊，深安可欲啊，可欲身同居境，清骨可欲赶上啊，上山途。就是说，你有病吃药，但吃药本来是为了身体健康嘛，没想到你拿到的是仙药。仙药是怎么样？不但能除病，而且能强身；不但能强身，而且能清骨，清骨还可以飞行自在，是。那佛法的道理一样，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持名，你可以借着持名的方法升天，你可以因为持名得解脱，你也因为可以持名而往生极乐，都可以啊。只是一药方，效乃啊，效乃深甚，如一妙观，能尽四土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如果一个道理最重要是在这个念的当下。念的当下，我一直在讲说，我们有一个核心的根本原理在哪里？假如这个念佛不能念出觉来，不能念出你对世间的爱着心的舍离啊，就不叫真念佛。当你不在念佛的时候，念到对五浊恶世还依然爱着，还把五浊恶世的种种五浊恶世的相还一一只以为有价值，我就可以很清楚你没感应。为什么我们能这样讲？因为法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人说我念佛念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念佛有没有感应？没有。就像梁武帝盖了很多庙庙庙，那问这个达摩祖师有没有功德？没有。我念到这，我一天念十万字呢，不过中间有请共读生帮忙念有没有功德？没有啊。 念到最后，我不是想到念到最后唯一的功德就是喝水喝很多，所以皮又有动，所以皮肤也越好，所以功德就增加这个，其他都没了。为什么？没改变。所以你为什么看看有的念佛很用心，念到最后发觉他对三座世间事依然放不下，我们就很清楚他对他的往生没把握。你怎么知道？你没神通你怎么知道？不用神通啊，这样的因这样的果不去的，不会去的。好，所以我有讲说之前我们有说念到最后，哎呦都不要都不要，我们念佛要放下要放下，那你也不会去。为什么？你那个放下是假的，因为你是有所对立的放下，不是照见他的放下，不是了知他的放下，是有所取舍，执着这边舍身。不过这个在世间法还算不错了，但真正的放下是一种自然的。所谓自然就是说我如实知见世间无常苦空的放下。那我为什么往生净土？哎呦，我很讨厌这里，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心应该是厌离娑婆啊，心向净土，对不对？结果越修嗔恨心越大，嗔恨心，因为我很讨厌娑婆，修到最后说很讨厌娑婆，然后我讲完了以后，我很讨厌娑婆，世间无常苦空，怎么讲到最后充满了怨恨？然后嘴巴讲的时候，我要回路娑婆，你能回路吗？恨都恨死你了，你还会来？所以你要来，一定是趁业而来，不是趁怨而来。趁业而来是趁为什么趁业而来？因为你没有去，你就本来就在这里，你也没走，没有到极乐世界再回来，你是趁业而来，刚死就来了。都还没到莲花那边去开花开见果悟生都没有，趁业而来。所以你看啊，我就讲说厌离娑婆绝对不是讨厌的厌，是实不可爱的放下，那个爱着的本质实在是无常，是那一份心，所以是一个真实智慧产生的厌离，而不是用一种好坏境界的对立的讨厌，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都是从法你就能抉择。很多人的厌离娑婆其实态度是错的，厌离娑婆不是带着恨，是带着智慧的厌离。 好，我们接着来看解云啊，这个就是观无量寿观无量寿经容心解，容就是融化的融啊，好，融合对，融合的融啊，融心啊，把这个心融掉，融心解啊，这个解啊，云啊，为提本欲舍会取尽，而活是观法，舍会毕竟显尽无疑啊。如业盖未免啊，舍离果报之病，故请观音疾呼宣咒，乃能消除三毒之根，具足无眼之果。就像说，韦提希夫人呐、啊，本意舍会取尽呢、啊，舍污秽的净土，叫秽土啊，取净土。那佛就示现观法，好，那示现观法，舍会毕竟显尽无余啊。结果就在我给你观法，就说，因为他要舍污秽，好像是这里，净土在哪里？在那边。所以佛就跟他讲说，好，我告诉你怎么观，你就能去，因为你现在还有持彼，那我告诉你，你这样修就好像拿到车票可以到那里。然后他才开始用观，观就是源于善法，源于适当的抉择，当你在观的时候内心也慢慢转化，所以以适当的观法舍掉污秽。舍哪里？竟然不是舍净土，竟然是舍内心。韦提希夫人是厌离这个具体世间很苦，所以要往生极乐，在那边。那我现在跟你给你一个方法，你好像也认为我可以离开这个讨厌的世间到那边，结果在观的时候竟然观出什么？舍掉的污秽，竟然是舍哪里？不是外在，是内心的污秽。透过这个观， 竟然关到不是一关了以后再搭车上去了，原来关的时候竟然把秽土的污秽原因给关掉，在关掉的时候清净竟然在这里也显露出来。所以娑婆也没丢，净土也没去，竟然就去了。为什么？就在内心转。好，如业盖，这个叫做请观音观世音菩萨消除毒害陀罗尼咒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例子。业盖啊，业盖长者啊，因为那个毗舍离啊，毗舍离有业报现前，有种种灾难啊，啊，这时候业盖菩萨就请求佛看怎么能除灾啊，我就跟他讲西方净土有如是因缘啊，你可以去请他。他说，那我们讲说，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你不要？因为你的因缘在此，我应趁此业报因缘显示佛法道理啊。这时候请观音急呼宣咒啊，这时候能消除三毒之根，记住无眼之国。你看，所以在经典里面那个毗舍离的种种灾难啊，到最后是请观世音菩萨先说咒语，乃至消除三毒之根。注意，所有外疾病无非是内三毒所成，所以持咒之所会感应，是因为消除三毒之根。所以大悲咒能不能帮助众生？可以。大悲咒的功能多大？很大。大到哪里？随你的心不同的认知，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可以非常广大。所以有禅定力的人持咒容易成就，有戒定慧圆满清净的人容易持咒成就。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你所持的咒的时候，本身这个咒的信受这咒语去除那个三毒之根，因此感应于世间诸病去除。所以大悲咒有没有作用？有。所以业是无保留的完全信受的念，作用更大啊。故一心三观求生净土者，以三祸为秽土之因，以三地为净土之国，故别祸净则极光净，就近三地也。所以一心三观，当我们在观这个净的时候，随着我给你一个方法，但你这个方法目标给你的时候，你内心不断在练习的时候啊，你到一个程度，我告诉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地啊，因为我们又不是要在这里睡觉，所以我们这个地上只要擦一擦就可以了。那如果要睡觉呢？那就要更详细的每个角落。那如果让小孩子趴在地上玩呢？那就要更小心的。为什么？怕有病毒，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更开始先把一个地方大方向扫干净，扫干净完了以后，像比如说我们要拖地，应该要先扫吧，灰尘先扫起来。如果像不然人家拖地的话就很脏，我们应该怎么样？先大方向扫完拖地，等水干了以后再来打蜡，是不是这样？没错。所以在修行当中有很多内涵，就如我刚才讲，先观身生活，或观法下观法，接着跟观法生活。我先让你身心安定，等你安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转个角度看一下脏是不是在这里。我不知道呢，原来它那么脏啊。对呀，你都不知道。那为什么这个脏会怎么样？你之前所有为什么一直拉肚子，就是你们的厕所跟你的饮水来源混在一块怪不得常拉肚子，因为那个排水系统很不好。你们喝的井水跟着你们厕所靠在水源留在一块，怪不得经常吃经常拉。好，现在知道多可恶了，多脏了啦，以后要把水源管好，不要再绕在那里去啊。这个水井出来的水还要再消毒啊，根源找到。然后现在慢慢没有了之后，再进一步告诉你，你现在都没看到烦恼了，是不是？然后少像是你转个弯看后头，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越看越细，越看越细，一心三观，关于诸法种种体性，随我的定力不一样，所观察的缘起广大不一样，随我的观察体定力不一样，原来还有执着的，我慢慢也消融掉了。所以本来是以三惑、哦、这个见思惑啦、哦、这个尘沙惑无明惑为秽土之因，那我观空假中、哦、这个就以秽土众多烦恼当下一一烦恼空假中，众多世间一切因缘及一切法处观空假中啊，这时候以别惑尽啊，这个尘沙惑无明惑如果一尽，则极光尽，极光清净就出来，就近三谛也。别惑未尽，则十报尽，分证三谛也。就在哪里？就在现前法当中。所以你看啊，念佛一句，有的人持以因身，执着以世间之见持名，结果所持因所持名号，皆得升天。有人在这个因身当中不执着有我，就像尤其是令人讲，一个是众生缘，一个是法缘，一个是无缘。我们不是有众生缘持、法缘持、无缘大持，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不但保留我的执着，也保留了众生相，这叫众生缘持。这个众生缘持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我现在慢一慢，我正知道说能度所度，众缘和合，假名为普特伽罗，实无众生，但有五蕴吧。我缘有五蕴，持五蕴，缘持五蕴，但中间无真实众生相可得，这叫法缘持。好，更进一步，一切诸法但生生灭灭，实不生不灭，实不生灭，连法亦空，空法生空法相，一生众生空，空众生相。所以我言以诸法而法不可得，叫无缘大慈。修四无量心有这个三个等次，修一切也如此。我今天念于佛，我以我相念于佛的佛相，那佛也是众生相，所以以此相见此相，因身求我，色相见我，世人行邪法，不能见如来，一样的道理。但他能怎样？以众生相，缘以众生相，这样的相无法见如来，但能成就人天福报。更进一步，我以念佛因身，观于因身能念所念当中，实唯有法而无我可得，无众无佛可得。这时候以此念佛，可以得声闻果。后来如果能修十相念佛，那就不一样了啊！不以因身，不以色相，不离因身，不离色相啊！一切法即即如是，当体如是，能观现前一念因身，即空即假即中，这就是无缘大慈，就是无缘的念佛法门，这就是十相念佛，就是因身，不舍因身，能以因身，为什么不舍因身？假观嘛，假地嘛，有如是阿弥陀佛之相，有佛一一解脱，现出众功德法，非是虚假，如是因缘差别，三合极乐世界如是庄严，此中间假和外相，确实如是因缘有，但一切因缘虽有，但实际上体性为空。所以念因身，念观一切相，皆不离空法，空有相即中，就在一念因身当中能实相念佛。要不要舍因身？不需要。一心三昧不就如此吗？一心三昧就是这样修的。好，那如果能就近三地，别惑未尽啊，如果那就就近三地就极光尽，那如果不能这样彻底的话，就会得十报庄严土，分证三地，所以各个不一样。所以有人你在持名，我刚才讲说同样的音声，哈哈，功夫各个不同，同样音声功夫各个不同。云云，如上所明， 一心三观，能破三惑，能尽四途，其惑未破而身安养同居者，脱圣真修，则有余等三境可待矣。啊，就是说我如上修一心三观，能破三惑，能尽四途，其中啊，或有未破而生安养同居者，因为根性比较差，所以生希望极乐净土。但到了希望极乐净土，以希望极乐净土的殊胜因缘为真修因缘，这时候他还能证什么？因为他是以凡夫身入极乐净土的，但到了极乐净土有众殊胜因缘，然后以那个因缘再修其他三种净土，对不对？因为我能在这个因缘身心不断清净，所以我能感应不同的净土出来啊，可待矣也啊，就是说可以期待的。且教有云：五浊清众同居净慧，云观清浊所感同居一正最正最近，比修戒善其于今啊，于今众善感安阳土，其向天殊，故天台中以云观为定善也。哈、啊，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修观啊，五浊轻重，所以你看问题还在这里啊。我们就五浊恶世啊，但我们不知道五浊在哪里啊。你看观啊，要五浊恶世好脏好脏，结果最脏的竟然是就是你啊。所以观只知道外面浊，他不知道外浊是从内浊来的。所以如果越能清楚五浊相清楚的时候，我们的念佛的时候，念念面对五浊，不但要转化外五浊，还要转内五浊。内五浊就是我不但外在色不清净，连我内在色也不清净，我来受想行识意识颠倒。那我在念佛当中，我慢慢能清净这个，那我知道五浊恶世的五浊相是如何。好，然后我们圆观清浊所感，圆观就是我自己本身具有真实智慧在观察，我所感应的五浊的轻重，我那个浊相，浊相是什么？不是身体的清不清净啊，是内心的染污的轻重啊。内心的染污轻重叫做浊相啊。所以像有的人，我们身体可以很脏，但那个浊是浊在外头啊。有的人内心的外表穿得很庄严，可是内心确实很沉重，是不是？所以斟酌在哪里？斟酌在内心了。所以有的圆观清浊所感啊，同居一正最近，就是说即便我们都生同居净土好，但每个人感应不一样，所以会有九品莲华，是不是？同样的地方，同样一个环境，每个人感受会不一样。一样，因为这个问题啊，不离开你的心，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其实啊，大家有机会啊，如果了解唯识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谈谈唯识的道理，因为了解道理啊，了解唯识跟你修行会有很大关联。我们现在因为不知道唯识的道理啊，老是用心在外面计较，却不知道说所有的东西跟你的内心，跟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差异啊？你从世间相对待的角度里面，你可以为世间找到，为自己的委屈找到很多理由，找到很委屈的地方，找到是是非非的地方，但在这佛法修到最后，你会找到自己最原来根本的地方。所以了解这个原理啊，因为这不是一种纯粹宗教，它是一个现实，一个修行里面的一种现实现象。你了解的时候，你会开始目标不会从外去找，而从内在去找。念佛的时候，再把我往佛念到外面去，是把佛念进来，开始态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同样每个人的身心转化不一样，所感应的世界会不一样啊。所以越了解这个道理，就不会轻易的在外面用心计较啊。你能圆观清浊，圆观哈啊，而能圆观的话，这个所得的报应啊，会最清净。 比你修戒乃至其他经典讲的众善，你修这个所感的安养净土啊，其相天殊。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就算到极乐净土，每个人感受不一样，还是有差异。差异在哪里？这样的心，这样的土，虽然就好像说我考上联考某个大学，一个人是啊考到台大医科，台大医科有60位啊，我是台大医科的第一名跟台大医科的最后一名啊，都有资格入台大医科，但不一样，大家都有资格到极乐净土，但还是有所差异，还是有差异。其相天殊啊，故天台以圆观啊为定善也。我们不是有散的善吗？啊，也有散的善，也有定的善。那我们修其他的善法，是散善，定善是以定会相应的这个善啊，会更加有力，更加坚固，更加真实。定善，啊，散乱善啊，像我们现在一般来讲修的善比较偏向散乱善。所以散乱善啊比较飘忽不定，不够稳定，所以要能成就一个大功德力啊，本身自己尚未得安稳啊，没办法成就大功德力。就像你的心啊还依然惶恐不安啊，无法成众生之依靠啊。如果自己欲望还很多啊，没办法做很大的布施行啊，因为你都有无欲啊，我们要知道无欲则刚啊，你有欲就不能刚坚强啊，是不是？有欲嘛，我们讲无欲则刚啊，所以一个烦恼可以柔弱人的心智，就是这样啊。好，这是第二个啊，第一个我们现在讲到这样是观想的修行。既然知道唯心净土，我们应该如何来现前诸境当中观一心三观、哦、这个是比较难的。然后再过来二曰意念者啊，这个就退一步了，用意念的啊，这个意念里面的世间法味道就越来越浓了啊，就像那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的，如子一母，如母一子，用比较带着世间感性之心来描述，但以感性为源，以这种感性为驱策力，但其实到最后走的路一定又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方便。那我们现在一般学的话，最究竟的是前面这个，但如果这个道理不能懂的时候，我就如何依你的因缘来让你的内心能升起对佛的这一份欢喜心。所以我要你意念啊，这个意念啊，这个意念也是一个方法，也是一个善巧啊。他说，或缘相啊，或持名号，皆名意念啊。其实我们刚才的那个这个观想者啊，观想者缘相好，缘持名，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但问题是，缘相好跟或持名号啊，是偏以相好为所缘，以名号为所缘。但如果你原相好持名号又同时进行一心三观的话，就是前面那一个了。所以同一个持名，我可以是意念佛，我也可以是观想念佛，可以意念念佛，也可以是观想念佛。问题是我能不能观的问题，我能不能观。我在面对佛号的时候，我同样有佛号当中依佛号所升起法性意，能观它空假中，同样在持名，但我修的是实相念佛。但如果我是以名号所代表的那一份所缘心意念它，好，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意念佛，这是意念佛啊，缘相好。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内涵不同咯。如果我们要观想的话，你要懂得中观正见，你必须要有实相正见，这时候你才观想得来。好，你要意念的话，就要相好，就要一个所念他的德，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子一母是念母德，母一子是念那个亲爱的血肉之缘之情，一定要有德，否则念不来，是不 我想念也念不了，因为我跟他没关系。但如果有关系，有建立这个强烈的关系的时候，那个心就会出来。所以为什么大势至菩萨念火焰通章特别举什么如子一母如母一子，为啥世间母子之情啊最真，这个是毫无条件可谈的，必然如此，想割都难割。前一阵子在上课之前，有一个居士人来跟我讨论，他说那谈空的道理谈完了，他说世间最难放的是亲子之情，因为他当妈妈的他很清楚，你看哦，关来关去关来关去，那孩子一叫啊，打坐很舒顺，就旁边婴儿一哭，哎，怎么了？马上就从众高的境界马上跌下来，为什么？人间至情呢？啊，所以这个以这个为方便，所以说包括藏传里面要起菩提慈悲心，也是从哪里啊？从知母恩念母恩，从母恩。然后慢慢观一切众生皆是我母，然后这个母里面慢慢再将这个超越成为慈悲心，这个你看这个过程就是以世间人最自然最真诚的这种亲情之爱慢慢转为慈悲，就是一种过转。我们现在要念佛念到能心心相应的话，也必须要以你最亲的人来念，所以他譬喻如此一母如母一子。但有的人要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见到母亲的话，用这个方法就没用了，因为他没感受到。好，不然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吗？好，你是易贝林啊？好，这样好，这样的话就是说借，而这个道理里面，所以意念的时候就是等于是将心系在一块。将心系在那个境，所以这个境跟你的心要有关系。因此在念佛的人对不同的内心个人的过去经验啊还不一样。像我们有的人啊，因为一生很快乐很顺利，要观五浊他观不来，因为世间好像苦空无常啊，我干嘛也不要那么灰色嘛，我觉得还好吧，对不对？一路都很顺哦，你跟他讲的没感觉的。那这个你要从这里入很难入，所以你看具有很大福德力的人有时候很难修行的。明明世间苦，可是他就苦不来。好，所以我讲说一个人都不曾苦过了，可苦过人上台跟他讲说我们要离苦得乐，怎么离苦？以后啊吃少一点咖啡，不要放太多糖啊。对，我说对，我连咖啡都没得喝，你再问我说放太多糖会有问题啊，冷气不要放太大，不然会着凉啊。我们家都还没有冷气，电风扇也坏了。你讲那个跟那个差太远了，因为他没苦过，所以他谈出来苦，人家讲说哈，假比你再比给，因为他苦不来，因为他都没经验过。他对人世间的观察太单纯，所以他不容易去感受人维系的心态的动，他没办法谈。好，所以有些东西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三层意念，为什么佛说法会随个人的根性在谈？就是说，因为他内心里面生不了这个心跟这个法的连结，你里面太空洞。所以为什么用这个如子一母如母一子？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的，所以很容易。但有些例外是不是有的很例外，所以在意念上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念佛念不来，最主要是那个心跟这个火的那个连结啊，没有找到有沟通处，连结不来，所以有时候念不来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既然他念不来，这中间的连结是不是出现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能沟通的地方。所以我之前不是谈一个道理嘛，就是说有一个人他从小就被送到孤儿院嘛，不是我们要讲那个例子。那他很讨厌过母亲节，因为他从小就被人家送到孤儿院。后来有个因缘，他寻根的时候找到他母亲，他母亲过世了，他母亲的 这个抽屉里面有很多票根，坐车的票根。原来他母亲虽然把他送到孤儿院，但经常偷偷去看他。那照理讲，看完就算了，票根就丢掉吧嘛，哈，车票票根就好了，丢掉了。他竟然对一个母亲来讲，那个票根竟然是这般尊贵重要，都把票根留着。那一个人虽然没有真正亲自体验母爱，但从票根当中看到母亲的爱，从来都不离开他，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能很喜欢过母亲节。你看呢，他从这里转到母亲的爱是从票根，本来跟母亲的关系是距离很远，但借着这种方便，把他那个票根，因为虽然是只是一张纸，是几纸，但这个纸所代表的意义，透过这种描述，竟然把两个东西连接起来。其实就是当它连接起来的时候，那种念佛的意念就变成这般自然了，就很自然，就不需要勉强了。为什么？已经被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不用心，念不下去？因为那中间的连接不起来。好，那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哈。显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